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明天是僧团解下的日子，一般民间叫中元节，对不对？就是正式普渡大会的那个一天，但是通常整个这一个月都有普渡的祭祀活动。那对佛教来讲不叫做这个，但是当然他也办这类的法会啊。我们有很多类似不同的法会，但是对僧团来讲啊，我们指的是修行的僧团来讲，明天是解下。我们从印度那个时候的雨季，大概从4月15号农历啊，约我们来讲是农历，到7月15号，这三个月大概都是印度的雨季。那雨季你要叫出家人到处托钵啊，或者是行脚参学，其实都有一点麻烦，所以当时就制了一个这样的制度啊。那么就回到自己戒和尚或者是任何一个可以安丹的地方，安丹的意思是住宿啊，你可以有个僧团，有和尚，也有维挪。就是一个制度完整的一个僧团，那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大概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呢，我们通常的习惯在汉传了，印度当时不晓得怎么样。那么汉传也有冬季节下的时候啊，那么于是呢就有冬蚕夏讲，就是夏天呢就讲学，冬天的时候呢因为适合参禅，不那么热啊，就有夏讲，就是我们讲节夏的时候，那节冬的时候呢我们就修禅。其实台湾的天气大概也比较蛮适合这样子。基金会现在也有深坑的共修道场了，不过目前这样子的道风还没有出来啊。我们都在办类似的活动，全年的大概都有很多团体在那边借办活动。所以其实有，不管你是出家僧团、在家僧团，或者是一般专案性的修行活动，其实也都可以接那个地方。我们需要有类似像墨学这样练习学讲的人，也需要有比较有领众，我们讲领导的个性、领导的才能。比较有远见、有组织力的人能够去做一些领众的活动，那么像这类的人才其实企业里面都会是需要的啊。那么在一个僧团里面呢有许多不同的角色，以后有机会我再找一个机会来特别讲一下，我也很好要去学习僧团的组织。那么如果你们去有机会去读到僧团的组织，因为我个人学管理的啊，当然我学过很多东西，我做的时间比较长的是管理工作。你把僧团里面的一些组织运作哈，规章，以及一些所谓的戒律拿来看今天的企业管理啊，乃至于说跨国企业也好，或者是小型组织也好，我觉得蛮有借鉴之处。那么如果你们今天所在的组织是属于我们管理学上把它称为叫做意识形态导向的组织，也就是说义工型，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像军队那样子用纪律管理的，是出于自愿，然后诉诸于一些比较灵性层次的共同愿景的完成的组织啊，其实都应该要好好来研究戒律，研究一下僧团组织，研究一下僧众的运作。我们在管理学上或者乃至于的佛教界有这么一句话，宁可带一团兵呢，都无法带一般出家和尚。不是说出家法师很难搞，而是说大家都是为了要修学圣道来，对不对？都来追求开悟啊，明心见性呢、啊，那么也不拿你薪水的、啊，对不对？还为大众生服劳役啊，担任执事工作，所以你要我让我服气在那个地方啊，需要靠 德行啊，需要靠德行啊，不是靠戒德啊，要不然就要靠你止跟观定慧的功德力。如果你这功德力摄受不了人呢、啊，恐怕是蛮难让不像你拿半毛钱的，因为他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我干嘛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当兵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国家的义务。可是出家，待在僧团，听你几堂功课，听打板，对不对？看敲钟，啊，你要靠我这样的作息来控制我的心意识，我不见得会理你的。所以背后其实，他的领导统御，他的组织管理，不管是论艺术层面啊，或者是论技术层面，还要加上灵性层面，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如果按照 Maslow 理论的话，恐怕你五个或六个的层次可能都要多过啊，每一个都要相当的满足，都不能欠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啊。于是我就起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礼拜一在讲戒律，那今天我们在学习法空观。法空观我定位上是要让我们已经有心学佛，假设各位已经都是决定学佛，因为我们两个礼拜的问题都问各位，你们为什么学佛？学佛为什么选择圣道？圣道里面为什么选择唯识？唯识里面我们选择的法空观是用唯识的理论跟修行的方法来去思考，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是自以为是呢？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是找一些很奇怪的借口？可是事实上，请问我们做任何事情需不需要有理由啊？需不需要有目的啊？需不需要有动机啊？有，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做一件没有动机的事情。可能啦，你可能说我是下意识，下意识也有比较潜在意识的动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心理学是认为我们不可能做无意义的事情。每一个我们深夜语业、意业、脑袋瓜的想法，里面的念头生生灭灭、起灭不停的内容啊，其实都有我们可能自以为是、自己知道，或者是不清不楚的很多的动机、很多的想法啊，很多的自己所设定的标准、成见、偏好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都是在法空观所要清理的对象。可是清理掉这些借口，清理掉这些自以为是的偏见，并不是让你完全都脑袋瓜空空的啊。那么这个敲钟你就跟大家去排队，那为什么敲钟你会排队呢？表示说敲钟表示要吃中饭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打了板你为什么就要起床呢？那另外打了板你为什么又要上床睡觉呢？啊，你说板的那个声音次数不一样 ，OK，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一样呢？所以还是有分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凡夫啊，是不可能，你不要望文生义说看法空观，就把你一些对法的观念通通拿掉了，然后呢，你说我一下子就到达一个什么无分别的境界。当你没有把今天这堂课上圆满之前，啊，如果你想退学 ，OK 啊，麻烦你交上一份报告。把到那一节课为止，不管你来上几节课哈，请你如果后几堂课不来了，我也看不到你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见面哈，麻烦你们交一个毕业论文，一页就好了，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就叫做法空？法空观到底要你观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样子的身心的境界跟果效？你至少要能够回答这个事情啊，不要望文生义哦，因为很多事情不要说是佛法，乃至于世间法，很多都是望文生义，搞得乱糟糟。那你说你的名词用得准确一点，不会就被人家误会吗？我跟你讲，你名词再怎么准确都会被误会，懂吗？所以你们交上来的报告有些哦，对，你们交上来的报告我昨天下午也不过改了六份，从一点半改到五点半。那我不晓得以后如果你们班上每个人都教，我要改到几点钟了、啊？不过我是要求自己要用心看、体会、设身处地想你们的处境。你们写如果是一天一天写，我就一天一天过活，过你们的生活，然后用我的心情去看， 用我的心情去体会，然后给你们一些我的想法，不同的意见。那些眉批虽然用红笔写，并不代表要盖过你们的意见啊，只是区别，因为我用同样的颜色，不容易区别你的字跟我的字。我想你能够分别，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做颜色上的区分。昨天我一支红笔写到光光的，当然剩下不多了啦，至少一个下午就把我的笔都写光了，所以昨天我到处想要去买红笔，好久没有买红笔了。那支红笔以前大概只有改两三份而已，不太多。昨天一口气改了六份，改了我一下午。不过蛮有收获的，而且有很多话想说。好，这样写在你们修行日记上面的话，是我想跟你们每一个人说，或者是跟其他没有交报告的人，没有交啊，不是报告了，日记的人。想说的话大概冰山一角而已啊，那拉拉杂杂，我就会在上课里面打打妄想啊，偶尔提到啊，那提到不提到，不要去猜测我重不重视那个事情，我还是不希望把课题落掉，所以我会贴紧课题来谈这些事儿。重述刚才的要求哈，如果你不再继续，或者是你选择回家听，那么麻烦你至少要能够在这堂课结束以前告诉我法空观到底要你做什么。你如果能够做到圆满的法空观，到底可以带来什么功德啊，让你达到身心什么样的境界。千万不要因为没有听完我所讲的东西就误会了。昨天礼拜一下午跟在座有位学长聊了下午大半个下午，然后呢他跟我讲说，这一次看我啊，变得内敛一点了。那我就问说，那以前呢？他说去年上我的课，他就在犹豫到底该不该说。我没有听清楚他的话，他的话很小声，然后又断断续续的。我这样子猜哈，下课之后如果我讲错了，您更正。大概听起来的意思是你大概取到，你大概记到我不晓得哪堂课讲什么话，然后感觉我很暴力，或者是这个夸张。我这个话其实有一些学长跟我讲过，说有些时候我讲一些话会有点哗众取宠也好啦，有点像表演啦，或者是火气上来啊，口不择言啦，whatever 这种事情，欢喜各位跟我提醒了啊。那基金会有人在劝我，因为他说如果教室有些学长根本连桌子都没有怎么办呢？如果有些人能够在网络上看直播电视的话，基金会现在正在打算弄直播网络。他说那你们不来在那边上课，你就在家里定时7点半打开网络，就可以在网络上就看到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好处比听录音带差别在哪里？看得到白板啊，看得到白板。那如果以后技术再更好，远距教学的软体更好，恐怕讲义都会在里面啊，可以显示，我只要按按钮，对不对？它就会出现一个一个 PowerPoint 的画面哈。慢慢我觉得这些科技会让我们帮上一点忙了，不过我一直不想露默学这么一点脸蛋呢，怕走出去实在很麻烦。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得了，但是一上直播我不担心有谁来看呢，只是看了之后我会有很多护法在旁边照着我的这个生活场域啊，多一点人当我的老师也是不错，不过现在在考虑到底接不接受。因为一接受我们现场就必须摆摄影机啊，然后电脑的设备等，又会占掉一些位置。其实我的心情还比较是管我管得到的部分，因为我今天看得到就是你们这么几个，我比较会有感受，而且你们每一个我现在都叫得出名字来哦。所以再加上我多读过你们的报告，其实我会对你们任何一点的表情可能在想什么事情或者有一点点感应了，那么或许我就会知道。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有这种互动会好，虽然我们不是随时提问题这样来交流互动的，可是我越了解你们的状况，我越能够讲你们需要的东西。可是 网络那边的人我根本没沾样啊，我也没有办法入定当中看天眼跟天耳的境界，所以其实很麻烦，我不想想象他们是什么，我也没有固定的讲题。我在空大也上过课，每次陪学生在家里自己准备看空大的节目，我都看了会打瞌睡。我觉得如果我单纯只是为了一个camera 后面不晓得什么对象，而且我问过我所有空大函授的学生呢、啊，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电视，他说老师你会看吗，不用说后面这句话我就知道了连一个学期的课本大概只有期中考期末考他们会马上出现在我的课堂上，干什么？猜题。他们就想 A 我到底这个学期是不是你出题，他只想知道这个。然后呢他们马上会copy 所有的考古题。我越来越觉得在学校上课很没有意思，意思就是看到一堆人只是为了分数然后换一个文凭，然后对知识没有兴趣，更不要讲智慧啊，更不要讲牧学想分享的一些生命经验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生命经验，几乎谈的都是台湾话讲立天挖底啊，风花雪月的事情，哪个店好吃，哪个店在 discount 跳楼大拍卖等等这些事情。我在那边实在是要修忍辱波罗蜜，不是修安忍，不是修六度，真的要修忍辱。好，话说回来，今天要谈我们序言的第三部分。我们前两堂课是我因为没有课本所以才准备的两堂课，那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虽然白板上也写了一大堆，可是我念过就好了，不想细说啊，不想细说。我们正式哈，墨学正式把这三次的讲题命名为圣道与净土。那么命这个题目是为了呼应明年金德法师答应我们台北的他的信众们呢要来讲一个题目，时间我不知道哦，他要讲静心与净土。那我不谈静心，我就谈圣道，因为墨学的法和尚妙净长老口口声声必称圣道，可是他自己也是求生阿弥陀佛国往生净土的人，所以我用他的开示的法语，然后呢我就把它融合成这三次的讲题，于是我就正式把这个题目呢叫做圣道与净土。这两个东西呢在佛教里面的观念似乎一直以来都被人家称为两条平行线。在十住毗菩萨论龙树菩萨的著作里面呢，他把它称为难行道跟易行道，他把圣道呢称为叫做自力修行的难行道，他把圣道呢称为靠他力的易行道。可是慢慢的至少我比较沟通多一点的境界法师，他近来已经有他的一个宗见，他的宗见就认为说啊，纵使你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是你这一生报尽以后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你此生要干什么呢？此生还是要调伏烦恼啊。那么调伏烦恼不就是他所谓的静心嘛，或者一般人所谓的禅修，你要利用禅修来调伏烦恼。然后呢他用他的话就是把心带回家，什么家呢？真如家。你把真如就是自性清净心了，把心呢调成清净的状态，然后用那种清净心来一向专念，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达到意不颠倒，自然往生彼国。所以呢他老人家就主张这个静心就是禅修啊，调伏烦恼的禅修，跟毕竟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持名念佛要能够并行。那么墨学就替妙净长老讲这样的话，妙老口口声声必称圣道，圣道里面呢他就挑选四念住，他虽然讲四念住，他推广四念住，但是呢他却相当时间去讲瑜伽师地论，更重要的是他最爱的一部论呢是色大神论，而色大神论呢是讲唯识教观的啊。那么于是在他的抉择里面呢，圣道 跟他就近这一生报尽以后要往生的阿弥陀佛国，很多人就在那边纳闷，为什么这个老法师啊经常骂那些持名念佛一心要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很多人就被他伤了感情。我们还记得他往生前最后的一个禅山时，在台中县太平清凉山，就有几位资深的法师哈，戒腊蛮高的法师，我事后才知道的，跟妙老好像有过一些讨论，在小餐的时候讨论，他说老和尚您为什么经常批评净土持名念佛，然后呢我还记得因为我人在场哈，他有一天下午开示的时候，他心情很沉重的低着头，然后抬起头来看向远方，悠悠乎乎的讲，他说早上拜佛的时候啊，阿弥陀佛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是生气啊他老人家了哈，他说他感觉阿弥陀佛国的法门主啊在对他生气，生气他讲这个念佛不能够成就圣道。他说这句话他讲错了，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阿弥陀佛就是成就圣道的增上缘，你活着的时候呢就是行圣道，往生阿弥陀佛也就是一生完成圣道。那么墨学就秉承他这样子的宗见啊，虽然我们的下手处似乎跟境界法师所强调的不同，可是我觉得啦，意趣啊，那个中趣啊是密合的，不过是各有强调罢了啊。那么我不故意要去合同啦啊，因为不一样就有不一样，但是相同的部分都是为了要解决其实许多人在佛门内修行上的问题跟困难，那只是我们特别比较强调的困难在哪个部分。墨学呢顺从他老人家从圣道抉择下手，可是圣道不是这一生就可以承办的，所以呢他老人家也认为对多数人来讲最好的往生的目标就是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或者是任何净土。所以墨学这堂课里面呢结束的时候的回向啊发愿所念的呢是往生极乐国。请问在座各位哪一个人不想往生极乐国？纵使你想再来为人，再来这个世界投胎做一个人呐、啊、请问你所要得到的境界不是要比今生更安乐一点会比较好吗？最好的方法你所有都是乐的不是更好吗？如果你纵使要求增上身的，我们第一节课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要透过修布施持戒修定去改善未来的果报，那么这种人就叫做追求增上身，就生生你的智慧跟福德增上的，那么他也发什么愿呢？发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对不对？不管他发这样的念头，他所要生的都是极乐国土，只不过那个国土所在地功德各个不同。所以墨学也没有想要改我们的回向文，还是用这个回向文。我觉得不管你的愿是什么，不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去往生阿弥陀佛国，我觉得药师佛净土很好啊，兜率净土也很好啊，乃至于呢莲花藏世界十方三世诸佛都有无比美妙的无量净土啊！你纵使来娑婆世界来到这里，那就要请你慎选，一定要去到一个有佛法可以学的地方，那么最好能够追随你的上师。有一个学长在他的这一次我发还的报告当中呢，他说他非常喜欢应该是大宝法王的CD 片嘛，里面呢有一首遥望遥远的呼唤，遥远的上师呼唤嘛哈，对，呼唤遥远的上师，那个句子是很好，而且音声整个melody 是非常感动人的。 那么我不晓得你们对于一个得到一个好老师的向往哈，祈请有多么恳切，我是不知道。我内心是一直有这个呼唤的，几乎是天天乃至于午夜梦回时啊。那么我都希望能够跟他相应啊。哎，不要不能谈，哎，谈下去会伤感。好，那回到这边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选择再来为人，或者是去任何地方，都要跟你今天灵性或者是你学佛的会法身慧命完全能够相应的上师啊，不管那个上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一个入地的菩萨大德啊，或者他还在家行位修行的前辈，不管你今天依止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心中应该有个典范啊，心中的典范。像我心中有很多典范，我想很多同学大概也知道，其中一个典范大概就是偶一祖师啊。我几乎把偶一祖师所有注解的每一本经论，从小到现在几乎都是看过一回以上。那随时带在身边的就是他的临风中论啊，有机会我也会分享他的临风中论跟各位谈。那我这一生学习的次第也几乎跟着他的那个传记啊，避过他的错误，但是我会去了解为什么他当年会犯那样的错误，会示现那样的错误。我也把他认为那样的不对的理由啊的理由，我都会花一些时间去把它搞清楚。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学儒家，然后呢去骂佛法，就是骂佛教。那么等他开始学到佛法了以后呢，他非常非常忏悔这件事情。可是我也觉得儒家很好啊，为什么他会因为学儒家而去骂佛法呢？那么于是就把他的著作啊，他有注解四书，也注解易经，像他向往的心灵导师汉森大师，他注解过一本非常好的老子，那些都是我手边以前都读过的东西。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跟佛法违背呢？他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后来他的意向又有什么更改？我会很深刻的且长时间的去寻找他想过什么事，他体会过什么事情，他有什么心情，他有什么当时的选择，他有什么他那一生没有完成的愿望。如果墨学的福报智慧还可以的话，我想所有以他为师的弟子们呢，都会尽这一生哈，我们的能力跟时间呢，多多少少的去能多做一点是一点。你心中只要有这样子的典范，你的人生不会觉得没事做，也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或者是不晓得设立什么目标。我听到太多人，而且很有智慧的人哦，聪明才智都不下一般人的人，他到了五六十岁都还在问，我为什么来人生一遭？难道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过着一生，然后把几个孩子养大了，然后几个孩子都到国外去了，然后自己孤家寡人在一个人变台独吗？我台独不是那个台独哈，这个时候很敏感，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就在这边修行。他说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可爱？我为什么要过这样子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使命，然后不晓得这个使命这个责任到底给自己带来什么意义，可是好像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哦，我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墨学大概比一般人福报好的地方，大概就是我很早就一直不断的有可以作为一生可以从事人生目标的典范可以依循啊，可以依循。像前一阵子我们的大专营嘛，郎祖云郎姑啊，第一天我跟他一块这个有个座谈会，座谈会当中他就分享一个他的好朋友余承庆。他说他跟余承庆聊天的时候呢，他说余承庆小时候想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当黑人。他说一听你是中国人黄皮肤，你怎么长大可能够当黑人呢？其实搞清楚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向往黑人的歌喉，他向往黑人的 soul， 就是灵魂乐啊，爵士啊，不管他的音乐的演奏或者是唱歌啊，他向往黑人那种文化。所以 如果你很小就开始有这样的向往，不管你向往五欲六尘啦、啊、向往佛法啦、啊、向往西洋哲学科学啦、啊、都好，总比 nothing， 总比 nothing， 你过一个空空荡荡回想也没有半点值得记忆的日子，只有好多的怨叹，我觉得是很划不来的事情啊。纵使错过多回，也比什么都没有做，一点回忆的材料都没有，会好太多，会好太多。那么如果你在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里面呢，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那就更值得了嘛，是吗？好，这话也不多说。那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第三个子题，其实一点点而已哦。修习圣道有什么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统说一句话，四个字，成熟有情。那么请问，当我发这个愿，当我的智慧跟福报有这个本事的时候，请问那个有情这个对象包不包括自己在内？当然包括哦。所以成熟有情是自利而且利他的哦。啊，因为你也是有情的一部分。我们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我们今天不管你今天投胎，你喜不喜欢你的爸爸妈妈，喜不喜欢你的兄弟姐妹，喜不喜欢你家里经济的水平程度，福报的满意不满意，这些都是依佛教的因果观念来讲，都是我先业所引来的正报跟依报世界。那么很多外宗人呢、啊，其他宗教的人对我们佛法这种观念不太认同。他说啊，这个超支在人，应该努力多少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我不妨提今天的新闻吧，有一个16岁就得到乐透，多少英镑啊？250万英镑还是多少英镑？6年的期间呢，他都在吃毒，吃到现在只剩下10000多英镑，15000英镑。然后他就出来现身说法，他说啊，这个16岁所得的乐透啊，害惨他这几年。是这些钱把他害惨的吗？是因为他没有智慧，对不对？而佛法不共的地方呢，不是在谈爱不爱的问题，爱是人的本性，我们生在为人，他的本质就是爱。爱不重，不生娑婆，我们谈过了，对不对？可是生在娑婆，佛法的观念里面呢，就是因为你曾经学过、持过、你受过五戒，你持守过五戒，你五戒学的其实还可以，你只要有这样的善根，再加上你的欲心啊，爱欲心重，自然而然就会到欲界的最中庸的人道来受生。这是佛法因果的观念，所以既然要讲佛法的因果观，就不能够偏说，不能只讲它好的啦，或者是偏坏的啦，或者是乱七八糟讲一通的那个，大有人在。这些事情都是要去看的。那么于是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基督教讲究他们的实际的本质是爱啊，或者是说宗教最终的是要行善，这些观念呢都适合在人道，在欲界。可是佛法的观念呢，并不仅止于此。那今天没有来的这位学长啊，他厚厚的写了大概7-8页的报告。那么他里面呢，就跟我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佛法为什么动不动就要谈出世间啊？会不会显得有点太不顾世间啊？太不顾家庭，太不顾我们的人情世故啊？等等。会不会显得自私自利？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而且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人。在家人干嘛学出家法干什么？记住哦，什么叫在家？什么叫做出家？我们要定义清楚。我在他的报告里面呢，一直不断的问两个字，请啊不写写三个字，请定义。因为我得搞清楚他对用的字眼背后他有多少了解。你如果对这些字眼背后的了解并不正确，那我们鸡同鸭讲，没什么好讨论的。记住啊，这是我们今天不要说辩论了、啊、你跟别人沟通首先就要先对焦。如果咱们两个的话题对同样的名词是不同的定义，就不要往下鸡同鸭讲了、啊、那会越搞越乱七八糟啊，会惹很多烦恼而且不必要的口业。所以你话不要太快出口， 也不要太快给建议，多听懂别人的意思，然后呢也慢慢的让别人可以接受的次序底下，让他也见有次第的哦，从浅到深懂自己的意思，因为至少做到有效的沟通吧，我觉得你才不枉费口舌，否则呢宁可少一句话，对不对？少一句话多一句佛号，对不对？打的什么妄想死，才虚如法生，能够有一个活命的机会。如果我们要给自己的法身慧命啊找一条出路的话，真的少去在口业上。深夜其实我们今天多半不精心了，都是用习惯了，可是意业很难修，所以其实都建议各位从语业下手。那么语业不精准的话呢，那最简单的方法什么？买一条 YKK 嘛，把自己锁住嘛。那你说这出社会就要跟别人沟通，你怎么可以不说话，说必要说的话就好，对不对？如果别人不喜欢听阿弥陀佛，你连出阿弥陀佛的声音都不必要，点个头，对不对？啊，额手称庆，合掌令欢喜，心里摆平了，有智慧就没有敌人，对不对？少说话也少一点烦恼，然后呢，在里面呢，多去不断的让自己关照、学习、沉淀，直到你今天慢慢慢慢的摸出头绪来了。我们不能够称开悟，也不能够强求明心见性啊，但是要栽培自己的觉性。可是觉性常常就像是午夜梦回在梦里面的烟花一样啊，纵使有的时候闪，它闪的一定是零零落落了，何况在梦中，对不对？实际上有闪没有闪，其实过后自己也不那么确定，不那么确定。所以对于觉性的，自己以为觉性的境界，或者是任何梦业的境界，也不要执实了，对不对？过了就过了，真正的功夫在什么？在相续，对不对？在不作意它就来，在那个保任，在向上一着，密不通风。意思就是说，密不通风的意思并不是说闷死了，而是说你在一个没有狂风暴雨侵袭的密室底下，那么你的灯啊，不管再小都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如果你的心是散乱的啊，外面狂风暴雨在吹，不要说保任你那个心火，纵使你火不熄，照不了前路。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夜间打灯的经验，我灯不是探照灯啊，是我们所谓的烛火。烛火如果不拿一个篓子包起来防风的话呢，它几乎照不到前路，对不对？火往你这边吹，如果你逆着风吹的话，逆着风走路的话，那个火烛是往你身上烧的。所以那个经上大德的法语也说，你逆火啊，逆风啊，举烛啊，反烧自身啊，你照不了前路啊，还是烧自己的身体。更不要说在花里啊，熄掉了你根本一点功德力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呀，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意思就是保任那个智慧，保任那个观照力，能够让你自己把所有的当下乃至于往哪里去打哪来，这三四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没有挂碍。佛法只是要你这样子，你说很难吗？的确也蛮有点难哦。那你说真的做不到吗？我认为不要说是以前古德那个时代，当今武林啊，其实也有不少大德他做得到，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对不对？一下子偶尔看到前面是景美了，再过去就是木栅，再过去就是深坑，掉到深坑如果还不懂得爬起来就戏子了。那戏子再止不住的话呢，就不是流到台湾海峡，就流到太平洋，这一路深陷下去啊，那个放逸懈怠的结果，那就是注定空过生死，了无利益，对不对？可是啊，这种千金难买早知道，绝对不要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都等别人来论定。我很喜欢的一种追思典礼，是好朋友都来，也没有什么仪式，一个人讲一些我对他这一生最值得我记住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说点好话，那就不错了。我倒是觉得可以带点批评，其实也蛮好的，让他的中音声听听看。啊，让他中音声听听看。你们要骂我，我活着的时候就可以骂。如果有机会参加我的告别式，也麻烦你来骂。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说中音是自己这一生最后一次学习的机会，也给自己啊清这一生的前账，然后呢该带到来世去的就继续走嘛，啊该报恩的报恩，该还债的还债。这一点呢，我们不要等别人来裁判了哈，其实都靠自己来看清楚。你活着的时候，如果你善于学界，你手上只要拿一本小本子做功过格，每天你检查你的心，你会往哪里去，其实都自己可以决定。所以有一些教团呢，主张自主生死，请问难不难？请问难不难？一点都不难的，我自己决定我到底要怎么生怎么死，其实是可以决定的，因为都是业力决定嘛。我今天为什么谈这个，其实不是因为你们写的报告，而是我今天下午在11楼听到昨天晚上净方法师上课的录音带。哎，有一个师姐啊，从上课头问到上课尾巴都绕着甚深业果缘起在谈。